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的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每年呢，只要进入到12月份，人们就开始想起圣诞节。我们这已经有了圣诞树，大家呢也都知道，圣诞节呢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人们却很少真正花时间去思想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只不过是借助纪念耶稣的口号，在圣诞节的时候，比如欢呼、庆贺、度假、旅游，各大商场呢也都开始借助圣诞节促销，人们呢也开始疯狂的购物，这就是今天的圣诞节。那么圣诞节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有圣诞节呢？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看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5节，还有以赛亚书的第7章1到14节的经文，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叙述圣诞节的。好，我为大家来读这段经文。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7章14节，也就是马太刚才所引用的那一节：“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我们所读的经文向神向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本来犯罪进入堕落灭亡之中，我们本来是不配见你，但你因着你的信实，因着你的慈爱，你对我们施行了你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并且赐给我们永生，我们该何等的感恩。因此有了圣诞节纪念，主啊，当我们在圣诞节过圣诞节纪念你纪念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被世俗的世界上的那些表面的热闹所诱惑，让我们安静心来思考圣诞节对我们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对神却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因为你牺牲了你的儿子，让你的儿子承受我们该承受的咒诅。所以当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思想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应该感恩。祈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也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在网上的还是在现场的，都让我们因着敬拜你，享受你的喜乐同在和安心。我们愿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唯愿我们所做的所讲的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那同样为了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两段经文，那跟大家一起来观察解释一下这两段经文。那首先我们看上下文，就是这段圣经呢应该是大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熟悉的经文。我们看上下文呢，在上文就是马太福音的1章1到17节，那大家都很熟悉了，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那这个家谱呢，就是从宏观的角度上将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全都写进来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生以撒开始这样的叙述，一直到 将整个以色列历史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也就是说，那这段圣经它的目的就是强调耶稣在旧约以色列人整个历史中的地位，那借此呢也叙述了神的救赎历史。那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可能不太明白这有什么意义，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马太福音不是写给我们的，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犹太人是非常清晰。当然我们今天也可以看马太福音，那就是马太福音，我们对 马太福音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是第二读者，我们不是第一读者。所以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不需要考虑我们怎么读，他要考虑的是犹太人怎么读。那因此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想读马太福音，那就是我们要花时间呢去学习旧约，学习旧约，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明白马太的意义。那这样的话呢，也就是我们能像犹太人一样的来理解马太福音，那我们就可以对主耶稣基督呢有更多的认识。因为叙述马太福音那里面提到了很多人，那么想到了旧约历史，那我们想到了什么呢？其实从亚当开始就有两路人马，大家留意旧约，我用一点点的时间给你们看看旧约。比如亚当，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亚伯，也生了一个儿子叫该隐。这个亚伯呢是一个敬虔的代表，该隐是一个不敬虔的代表。大家看圣经的时候看着两个谱系一直在发展，然后呢该隐杀了亚伯，神又给他一个赛特。那么后来呢再往后面到了挪亚，又是一个敬虔的代表，那个世代的人都是不敬虔的代表。然后从挪亚之后，比如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这又是一个敬虔的代表。然后呢亚伯拉罕相对的那些人是一个不敬虔的代表。然后往后面呢是越来越清晰，比如到了以撒，以撒和伊斯玛利，神拣选了以撒，伊斯玛利是个不敬虔的代表。然后以撒生了儿子雅各和以扫，那么这个雅各是一个敬虔的代表，以扫是一个不敬虔的代表。那么然后这两个谱系呢一直往后发展，发展到哪里呢？发展到新约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敬虔的代表，在罗马书第五章给我们做了解释，神本来是让亚当作为代表的，作为人类的代表，但是亚当失败了，亚当失败了，神没有失败。比如将来美国可能没有教会了，那是美国失败了，但是上帝没有失败，别的地方有教会呢。比如欧洲现在很多地方没有教会了，我们看中国徽州很多教会建起来了，上帝是从来不会失败的，这个旗帜是会挪移的，就是这个福音来了，它是有祝福的，它是有能力的。所以罗马书就讲了呢，本来是亚当是代表，但这个亚当呢他犯罪了，他失去了代表的身份，所以最后呢神又预备了人类一个代表，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从亚当开始，其实这个历史直接的目标定在哪里呢？就是定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举个例子，我们从洛杉矶开车去纽约旅游，那你这里看纽约往哪走啊？往东走，就是你开着开着的时候路是弯的，有时候会开的什么往北，有时候又绕的往南，有时候要一个大弯可能就往西了。如果你只看了一段，哇方向搞错了，纽约在东，我怎么开西了呢？因为这个路是弯的，但是最终你会开到纽约的。所以我们看圣经就是的，看历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似乎是世界很混乱很黑暗，当然我们相信神始终掌权，整个历史始终在往神所预定的方向走，一点都不会差的。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所以呢就是前面这一段呢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救赎历史是一直在发展的。那然后呢到了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的一章的18到25节，叙述耶稣基督的降生，里面特别强调是按照旧约先知所应许的，这上下文是衔接的。也就是说呢以此来确定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位，当然也是人类的救主，就是确定了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历史要指向的那一位。那然后我们看经文的意义，那我们看看就是这一段经文它有什么意义呢？首先经文一章18节讲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那当然了，我们写文章的话都知道 耶稣基督降生的世界在下面，说明下面要讲的事是跟耶稣基督降生有关的。那这句话呢是一个宣告，表明下面所宣告的内容都跟主耶稣基督降生有关，这是一个。那么跟耶稣降生有关，作者强调了哪几点呢？第一，他强调了玛利亚的怀孕，在马太福音这里呢是一笔带过，在路加福音却花了几十节圣经来描述。那么我们看上帝是很文明的，上帝要让玛利亚怀孕之前是跟玛利亚先商量商量的，玛利亚似乎不太愿意，当时也想不通嘛，我一个童女我怎么能怀孕呢？上帝跟他讲，上帝借着天使跟他讲，你怀孕的是从圣灵来的，你生的儿子将叫耶稣。玛利亚很开心，他说我愿意。他说了一句话，是整本圣经整本历史一个最清晰的最单纯的告白。就我们教会，就是我们有叫 Mary 姐妹的，对我来讲，我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很单纯很善良的感觉，当然也是受圣经这个玛利亚的影响。他说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就是说主的旨意怎么成就在我的身上呢？你想怎么成就你就怎么成就，他跟神没讲任何条件。这句话呢对我是很有触动的。比如我侍奉上帝，我诚实地讲，直到今天我也不能达到这个水平，我有我很多的想法。比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祷告就知道，我们都是想按照我们的心意让神来帮助我们，大家承认吗？只有玛利亚她非常单纯地讲，照你的旨意，你想怎么成就就怎么成就，你看怎么好你就怎么做，何等的顺服呢？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摩西很伟大吧，跟神讨价还价，我们赞美团结在查出埃及记，跟神再三讨价。大卫了不起吧，跟神拉锯战。我们看看这么多伟大的人物，他们都不是那样的甘心乐意的让神按照他的心意，只有玛利亚。所以弟兄姐妹们，就是玛利亚的怀孕她是从圣灵来的，并且呢玛利亚非常顺服，他们生的孩子，其实这个耶稣这个名字不是他父母起的，是谁起的？天使告诉他的。然后呢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呢，他也按照律法的规定一把天与主耶稣受了隔离。所以这里呢就是完全就是强调耶稣基督就是从圣灵来的，不是像我们今天一般的血肉之躯。那么接着呢天使要告诉约瑟，约瑟想不通啊，哪有一个男人准备结婚了未婚妻怀孕了，我想没有这样的男人。当然我觉得其实圣经里大家留意嘛，除了马太福音记载了约瑟以外，其他地方都没记载，所以我们觉得约瑟不重要，看着像个很窝囊的男人。你如果你从字面来读，事实不然，约瑟才是真正的大英雄，真正的男子汉。一个男人如果你真爱你的妻子，不管他如何，不管他怎么样，你都应该毫不保留的爱他，这是一个男人吗？看看今天很多男人，老婆漂亮老婆听话那就爱得不得了，老婆一点不听话马上就变脸。所以今天的很多男人，我只能很多，也许我们中间还有一两个，今天很多男人都不像男人，我有时候觉得我就不像个男人。太太听话的时候我很开心，有时候一点不舒服我马上就不舒服，我有时候都问自己，这是个男人吗？这是个牧师吗？这是个基督徒吗？你怎么这么糟糕呢？就是我每天祷告都是认罪悔改。约瑟才是个真男人，天使告诉他，就是他是从圣灵怀孕的，他生的儿子是神的儿子。那么当然了，我们今天看着觉得容易，你要是当事人你受得了吗？你要是当事人你会怎么样呢？我想我们中间没有男人能像约瑟这样的大度。那么其实第一个听到这个福音信息的是谁呢？是约瑟。所以他是有福的，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他要完成神的计划，他将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救赎出来。那么约瑟呢就顺服了，约瑟不是因为他窝囊顺服了，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约瑟的顺服是甘心乐意的，因为希律要杀耶稣杀小孩，约瑟带着他逃命， 想一想，这个孩子不是他的，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某种情况啊，我们中国人讲是让他戴绿帽子的，他却要为这个孩子奔波逃命，甚至于被杀。这足以证明约瑟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我相信他也是蒙神赐福的。我也鼓励我们男人们笑话一下他。当然，根本的不是让大家笑话男人，根本的是为什么约瑟能这么甘心乐意的呢？因为他看到了耶稣基督，因为他认识了基督。他如果他认为这个孩子就是私生子，他愿意这样付代价吗？其实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约瑟有什么胸怀。换一句话讲，我们怎么才有胸怀呢？你认识耶稣，再小气的人你都有胸怀，不认识耶稣就没有人有胸怀。根本原因是因为约瑟他知道了那个孩子是基督，是救主，是神要来救人，所以他高兴都来不及呢。这就是为什么比如有很多地方有逼迫，哎，那些基督徒照样勇敢的聚会。很多就很多人可能因为传福音要被抓起来被杀，他们还愿意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呢，借着天使的宣告，约瑟和玛利亚他们都顺服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基督。那么借着天使的宣告给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教训呢？因此呢，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宣告，就是个宣告。那宣告了什么呢？首先宣告他是大卫的子孙。在一章第一节和一章二十节这里两次提到大卫的子孙，第一节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天使对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那么这两处经文呢都提到大卫的子孙，其实都是指向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六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六节呢，那里是神跟大卫立约，被称为大卫之约。神应许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在我面前必永远坚定，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神跟大卫的应许。但是我们看看历史呢，其实不然。以色列国在主前五百多年就亡国了，从此以后大卫的后裔再也没有人做王了。神不是应许大卫的家和大卫的国直到永远吗？为什么到主前五百多年就没有了呢？直到1948年以色列人才再次立国。大家知道那这2000多年呢，将近2500年，难道神的话落空了吗？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看看耶利米书30章第9节，神要兴起大卫王。还有何西阿书3章5节，神要等待大卫王。这里很奇怪，大家读圣经很奇怪啊，因为耶利米书是在主前600年写的，何西阿书呢是在主前700年写的，而大卫呢是在主前970年就死了。那么也就是说，耶利米书是大卫死了300年以后才写的，怎么说还要兴起一个大卫王呢？何西阿书是在大卫死了以后200多年写的，怎么还要等待大卫王呢？大家想一想，那么显然这里的大卫王是另有所指。先知在应许以色列人，当然就是神在应许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也信以为真，他们在等待这位大卫王。那么我们看这三处经文，前面讲神应许大卫的家永远坚定，而这两处讲的呢等待一个大卫的王。那么显然有一个真正的大卫的王，那这个大卫王是谁呢？谁才能让大卫的宝座延续到永远呢？以色列人一直在等，一直在等。那么等到什么时候呢？从主前700年一直等到主后，也就是我们的公元，耶稣公元，我们的公元前和公元后是从耶稣降生开始的。耶稣基督降生，那么大卫降生，就是马太宣告了耶稣就是你们所等待的那一位，他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留意了吗？因为神在撒母耳记上立应许大卫家，也就大卫的子孙直到永远，所以马太福音1章第1节是大卫的子孙来了，这就是大卫的子孙。 那么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旧约以色列人一直等待的，是旧约先知一直在预言的。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神在这里撒麦记下的第七章十六节所应许大卫家的国直到永远，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才能实现，不是指那些肉体的子孙。如果我们只看只指上肉体的子孙，那旧约圣经只不过是以色列的历史，那对我们就没有意义了。那么旧约对我们之所以有意义，因为那不仅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那更是神的救恩历史。那这里有可能有一个问题了，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是大卫的子孙来形容耶稣基督呢？你说比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用大卫的子孙呢？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说可能不太明白，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怎么理解你都没办法明白大卫的子孙的意义。虽然很多牧师常常讲，虽然很多基督徒也常常讲，你真的明白了吗？你只有熟读旧约，你才能真正明白大卫的子孙到底什么意思。换句话讲，如果我们不明白大卫的子孙的意义，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呢，也就是模糊的。那么因为在以色列人的眼里，我还是讲马太福音是写给以色列人的，写给犹太人的，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大卫才是真正的王。我以前跟大家讲了两次撒母耳记，还记得吗？撒母耳记的作者就是想告诉以色列人，扫罗家和大卫家，他们两个家哪个才是真正神所拣选的呢？作者想告诉他们，大卫家才是真正神拣选的。也就是说，列王记、历代志，我们看就有很多经文，其实一部分就是大卫家是神所拣选的，而真正能够延续大卫家的是有一位他的子孙，就是让以色列人盼望那位子孙，将以色列人的眼光，因为当时让他们被掳，可能是受各种的苦难，就是你的眼光要转移，仰望基督，仰望未来的那位大卫的子孙。所以在以色列人眼里呢，他认定了大卫的子孙才是真正的王。那么但是后来呢，因为以色列人在旧约的大卫王朝鼎盛的时期，他们可能没有觉得大卫的子孙有多么重要。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盼望落空了吗？有的人就开始困惑了。那么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一部分人真正相信神话语的人，更强烈的盼望大卫的子孙的来临。一方面，大卫的子孙肯定不是指他眼前的那些王子，乃是指向更远的那一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大卫的子孙是以色列人真一直在盼望的。所以呢，当亚伯拉罕说他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以色列人容易明白。那么还有一点呢，因为大卫是王，大卫的子孙在以色列人看来是正统的王。东方人都有这个心态，你们知道吗？东方人的心态，尤其中国人的心态，对吧？就是那个王的王系啊。你比如说那个政治斗争，在美国呢，美国因为民主嘛，你比如说川普不干了，他儿子也不会因为川普干过王就有什么了不起，拜登不干了也不会因为拜登干什么有什么，他的没有政治斗争。在中国不一样，这个大家应该中国人应该清晰吧。所以你比如毛泽东，他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的直系后代，大家看有个很胖很胖的就这样子的，在中国人心目之中仍然了不起。这个我们教会前面就我不知道今天没来那个就湖南的夫妻，他也就是上个礼拜我跟他聊，他们对毛泽东都很有印象，我非常能理解他讲的，对吧？你比如说在湖南有很多人都向毛泽东烧香，中国人对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东方人有这样一个心态。所以呢，那么大卫是王，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表明他有王者血统，他有王者身份，他是一个王，他是真正的王。那么这个王呢，当然不是在地上要统领多少兵，要管多少地盘，这个王是指属灵的救赎主。所以今天的人类历史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因为犯罪被掳，那么今天的人因为犯罪受捆绑，落在各种患难之中，落在各种混乱之中。比如无知的人，你不长脑子的人，这有两个小钱享受罪中之乐，都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那么稍微有点思想的人呢，困惑迷茫，因为世界比较混乱。 还有一些麻木不仁的人，自娱自乐，糊糊涂涂的过每一天。只有基督徒为人的灵魂焦急，为世界的混乱不安。是啊，如果天父从来没有停止工作，我们又怎么能不焦急呢？就是当今世界就像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困惑，他们不知道前面怎么样。看看今天这个世界，那么今天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混乱。那么很多中国人希望来美国就好了，待了美国真好，我们住在美国，住在美国真的很好吗？美国也有美国的麻烦，是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一个地方让人能够真正的安息的。哪里才能真正让你安息呢？耶稣基督。只有我们找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能安息。所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位，也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因为以色列人是在混乱之中，他们希望找到一个领袖，一个安息。我们今天活在罪恶之中，我们需要一个救主，我们需要安息，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享受。那所以呢，我跟大家讲第二点，那么宣告他是神子民的救赎者。他不仅是大卫的子孙，他不仅是一个王，他不仅是来统领我们的，他是来救赎我们的。那么圣经宣告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赎出来。将百姓从罪恶里救赎出来，表明他的百姓呢都活在罪恶里面。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哪里能让人安心呢？有的地区有战争，比如有的地方讲政治正确，你很难想象一个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会讲政治正确。那搞笑，这个就这种事情，那在中国其他国家更不用讲了，对吧？那么你现在想想，原来秦始皇时代，秦始皇的儿子秦骸，秦始皇去世以后，他的一个儿子秦骸，为了看看他手下的人哪些人对他忠诚，拉一匹鹿来。秦始皇这个秦骸就讲，哇，这个马真漂亮。手下的大臣呢，有一些忠心的大臣讲，这是马，好站这边。有的人讲，哎呀，这个鹿真的漂亮，站这边。知道指鹿为马这个故事吗？那边很荒唐，明明是鹿，怎么是马呢？就是荒唐。看看今天不荒唐吗？今天的中国比秦始皇那个比秦骸指鹿为马还要荒唐，对吧？我们中国人与天斗与地斗，我们现在跟病毒斗。如此荒唐的时代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不要以为美国就更好，美国同样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对吧？同样一句话，那你弱势群体就要受保护，对吧？比如基督徒，因为是多数人，不需要保护，白人不需要保护。你看吧，美国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的，因为你没有公平可言，就是只有政治正确，然后呢道德沦丧，是吧？不讲信用。这就是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啊。其实何止今天呢，整个人类历史上其实从来就没好过，也就是偶尔的好那么几天，你以为好了一下，知道吗？也就整个人类历史什么时候真正和平过呢？我们看圣经记载的历史都是你争我打，我们看看世界各国所记录的历史都是战争，历史就是在战争中，在动荡不安中走过来的。因此人们呢都努力的自我救赎，每个人都在想方法自救，就是自己救自己。比如我掉到泥潭里了，我自己抓着我的头发能抓起来吗？你把头发拽光，你拽成秃子你也抓不起来，你自己抓你自己怎么能抓起来呢？所有的努力呢都是徒劳无益的。我们讲，我们看看人类的自我救赎用了好多办法。那些能人志士们，首先在政治上，在政治上呢，人们用各种不同的政治推行这个政治的主张。那么为了讲清这个呢，就是我不用讲2000年的政治了，给大家介绍一个电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房博一个电影叫一出好戏，这是个好电影。这个当然他中国的好电影都得以搞笑的形式才能拍出来，正规的方法出不来的，喜剧。一出好戏啊，你看了就是搞笑，你细细看他在讲什么呢？就是那个当时模仿了英国这个小说，就是他们旅游，结果呢掉到海里，冲到一个岛上去了。那么然后呢，这些人在一个荒岛上怎么办呢？一开始原始社会的生存法则就是野蛮，谁厉害谁能打谁掌权，这是原始社会的。 这后来他们说不行啊，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可能生存不下去，就是谁有创造力谁能华民，那么谁就当家。其实这描述什么呢？进世界的发展，从原始社会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讲什么呢？讲科学，讲技术，讲经济，就是谁能创造谁就可以来解决问题。好，那么后来呢发现呢，这种工业社会怎么创造完怎么进行分工呢？所以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那么进入资本社会讲，资本主义社会讲什么呢？我们就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实用享乐民主。但是人因为这一切的问题讲起来很好嘛，合理的分配嘛，但是人是因为有自私的嘛，人是有欲望的嘛。那么如果说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会导致贫富悬殊，所以最后呢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啊。共产主义社会讲什么呢？讲理想，其实就是虚无虚假斗争。那么最后这个电影呢，那个后来呢来了个船把他们都救走了，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电影的话啊。那么还有舒淇和黄渤他俩没走，这个舒淇坐在一个山头上看那个船走了，因为他为什么没走呢？他等黄渤。这当然电影演里面忘了叫什么名字，我记住这俩演员名字了。然后黄渤问船呢走了，他们俩就笑了一句话。最后一句话什么呢？黄渤说了一句然后呢，这个字有点小，然后呢，这是电影就是结束。那么其实这个电影的探索从原始社会到工业革命到资本主义再到共产主义都没能解决人类的问题，然后呢以后还出了个什么主义不知道。也就是说要么世界再出了个主义混乱之中有一点安定，要么世界出不来任何主义，那这个世界呢就更加的混乱。这个电影结束了，那么这个人类还没有结束。看看今天这个世界，无论是原始社会的那种这个野蛮生存，还是工业革命的技术，资本主义的分配，还是共产主义的理想，都是在找一些方法要解决人类的问题，都是自我救赎。能救赎吗？解决了吗？那么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不一点不动脑子，你做得很好呀，我有房子住，我有车子开，我每天过得很好，那么这种人的生活按照乔治奥威尔的观点，英国左翼作家他的观点，这种人的生活呢就跟猪差不多。猪只要每天给他吃饱了，大概我不知道猪吃饱了要不要打个饱嗝，反正就睡那去了。他什么时候起来呢？肚子饿了。如果人只是因为有车子开、有房子住、有钱花、有存款、有信用卡就满足了，那人跟猪还有什么区别呢？人跟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呢？人之所以是人，因为我们有思想。我们看看世界这么混乱，那么多的人在受苦，那么多人在活在罪恶之中，我们应该忧愁，我们应该去思考。我不知道黄渤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姜文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包括那些导演们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他们都在探索人类的出路，他们都在为人类的罪恶而悲哀叹息的同时，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能够安心呢？我们应该也去思考。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我们看看人的从政治上的救赎呢是失败的，任何政治不可能救赎人类。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大家看看人家说美国还能强大多少年不知道，对吧？那么然后呢，也就是说这些自我救赎都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那么当政治问题失败以后，人们就开始用什么方法呢？就是用科技，就是今天的科技。科技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方便，但是科技也给人类带来很多麻烦。当然你在世界发展你躲不过去的。你比如说我们讲没有手机的那个年代很舒服，你现在没手机真的活不了，因为世界在发展的，你必须跟。你比如说我如果以前做礼拜我们不需要提前做 PPT， 你知道这个科技产品增加了我们礼拜多少麻烦吗？回到50年前我们做礼拜多简单，承认不承认弟兄姊妹？牧师拿个小本子来就行了啊，我们弟兄姊妹来就行了。现在你看我们要 PPT， 我们要互联网，搞这么多，那不要这些东西了，不行了，你也不要这些，因为这个时代都在往前走了，你的根你不要它不行了嘛。大家也就是这个科技给人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你比如以前我们也不用太多的保护自己的隐私，也没人计划你的隐私，现在 你不相信，你现在在有人要想给你名声搞坏，很容易的，因为从哪里都能搞出你的这个信息来。所以科技给人带来方便的同时呢，也给人类带来麻烦。我们怀疑政治不能救赎人，科学也不能救赎人，所以人们就开始找什么呢？找药品自我麻醉，就吸毒啊、吸烟啊，各种东西来麻痹自己。药品确实给人带来了一些快乐，但是留下来的痛苦更可怕。最可让我们很搞笑的是说，加州竟然可以自由的吸大麻。如果假如有基督徒吸大麻，我们也不能说他犯罪，因为加州法律都允许了，你怎么能不让他吸大麻呢？这种东西给人带来的快乐同时，确实给人带来了很多的痛苦。所以我鼓励你们父母们，我也提醒你们父母们，要知道在加州你的孩子要面对很多挑战。这个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当孩子们没有父母形象的时候，他们就沦为同辈的俘虏，还记得吗？就小孩子，因为如果他有他的眼里有父母的形象，或者我们父母做的比较好，孩子尊重我们，我们讲的他听，他会按照我们父母给他的观点听。当孩子不尊重父母，也就是当我们的父母对孩子不能有影响的时候，那么孩子就会听他们同伴的，就同伴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今天很多孩子做的行为呢，都是担心他的同伴看不起他。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我们的孩子都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的生活，他们要满足谁呢？要同伴看得起来。比如同伴都抽烟，你不抽烟他看不起你，所以他也抽烟。同伴都去打人，你不打人他看不起你。这是整个社会的现象，无论是东方西方，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的孩子现在最大的难处，他们怎么挑战这些同伴。不要说孩子，问问这些大学生们，你问他们在学校的生活，他们是考虑，如果是个基督徒，他考虑我作为基督徒怎么做。如果他尊敬父母，他考虑我父母喜欢我怎么做。假如他父母不能影响，他也不是一个基督徒，他看谁了知道吗？别的同学干什么？别的同学喝酒，那当然我也要喝酒。别的同学跳舞，我当然要跳舞。别的同学乱来，我当然也在乱来。所以这就是这个时代人们寻找快乐。所以我提醒大家，怎么让你的孩子不去接触大麻，那你除了祷告以外，你还要花点功夫。那么然后呢，发现药品也不能解决人类。那么就现在当代最流行的什么呢？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后现代，叫新纪元，就各种神秘宗教开始出来了。这个时代的人很容易信宗教，也很容易信耶稣基督，传福音也不是那么难，但是他们不愿意来教会。那么是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来教会呢？一方面，当代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都喜欢多元化，那么教会呢都比较单一分化。你比如白人教会都是白人，华人教会都是华人，墨西哥教会都是墨西哥人，这是教会的一个特点。他们觉得教会缺乏多元化，他们不愿意来。还有呢，教会的教条太多，就假如我们也给一个人孩子多给他牧养，少给他要求，但是教会呢容易呢多要求不牧养啊。总之信耶稣这不能干那不能干，所以他们觉得呢他信耶稣容易，来教会很难。还有很多因素，就是当今这个时代，而这些神秘宗教呢也没有人给人带来自由。你们有没有比如说那个法轮功，它迅速发展，中国的好多那种新兴的宗教很容易发展。为什么呢？因为人们需要。还有呢，比如像基督教比起其他时代也有发展，不过没有那些神秘的更容易发展。也就是未来这些年人们更喜欢神秘宗教，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政治上找不到，药品上找不到，各种东西都找不到了，找不到一个救赎的方法。他们要找什么呢？他们要找寻找宗教了。那么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大好时机。所以我们要让他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救主。那么讲回了我们自己了，那么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了，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救主吗？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那么这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只有认识这一点，我们才能认识到原来我是罪人。我们只有认识到原我们活在罪恶里多可怕，我们才知道我们得到的恩有多好。如果我们不知道罪恶的可怕，我们就不知道恩典的丰富。因为你没有不知道罪恶的可怕吗？我原来在一个地方有几个朋友是新加坡人，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他夫妻俩呢，我也跟他们辅导，他很埋怨，他说我怎么生在新加坡呢，真倒霉。 你们中国人很好。我说你去过中国吗？嗯，没有。我说你搬中国住三年，放弃新加坡国籍，拿个中国国籍，在中国最好的城市住三年以后，你要还这样讲，那才叫客观。很奇怪吧？你知道中国大陆有多少人想移民新加坡？很难移，因为新加坡那么小，不一般不接受移民的。而他是新加坡人，他很埋怨成为新加坡人，他后悔，对吧？他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时候，他在美国这里的多少拥有美国生下来的人，他们不敢。多少人现在想尽办法想拿美国国籍？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很搞笑，很荒唐？他们也有一些人，比如我认识一些台湾人，他羡慕中国，也很开放。我说你羡慕中国恐怕不是太难，看看香港，总有一天，也许你可能成为中国人。但这不是我希望的啊！明白我的，我没有希望台湾人都变成中国人，但是这些喜欢中国的人，我跟他说。你这个指望是可以实现的，其实你不用羡慕嘛，你就搬到大陆就可以了嘛，对吧？因为他不知道中国什么样，所以呢，他也不知道。如果把中国和新加坡，他两个都生活一下，我们中国也生活十年，美国生活十年，对比一下，你这样才选嘛。所以很多人他不了解，我讲的这是实在。当然，我这个比喻呢，也可能不客观，你们也许不喜欢。那么首先一个，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罪恶有多痛苦，我们怎么知道今天信耶稣有多快乐呢？所以你看上帝使用的人，从某种程度啊，我不是绝对的啊，你比如说保罗，那是真正的跟基督为敌的人，后来他忠于基督，所以他才拼命，像大卫，像摩西这些人。如果一个人从生下来就没干过坏事的人，这种人估计在神国里也不会被重用，因为你从来没干过坏事嘛，你总觉得你是个好人嘛。上帝是不用好人的，基督耶稣降世是为了拯救好人的，是这样写的吗？圣经说基督耶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你是个好人，你不需要神的救恩吗？好人不需要吗？好人怎么能需要救恩呢？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真的要认识到我是个罪人。我今天早晨刚才唱歌的时候，我在这里反省自己，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我就觉得我就是个罪人，对吧？也容易发脾气，对吧？这个性情很急，总之我觉得我有整个人就是个罪人。所以我也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的恩典有多么丰富，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享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神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神还是以马内利的神。所以跟大家讲第三点，宣告以马内利的神。那么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不仅救赎我们，他还与我们同在。有一种神论叫理神论，希腊的理神论，他认为呢，神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就像一个完全无人驾驶的飞机一样，创造完了以后呢，神就不管它了，比所有无人驾驶的飞机还高级。现在无人驾驶的飞机背后还有人操作呢，神创造这个世界呢不用操作了，神不用管它了。这是他们相信的神创造这个世界，我们不是这样相信的。我们相信神创造的世界，神一直在管。罗马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的，他创造世界，他复立世界，他将来要审判世界。神不仅仅救赎我们，他不是救赎我们就不管我们了，他一直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感恩的地方。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个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有人呢，比如说耶稣基督降生，这个关于童女生子，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呢，那里的童女可以翻译成少妇，就是现在一种新派，他们否定耶稣是童女生的，因为他说不符合科学，童女怎么能生孩子呢？他说耶稣呢就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发生关系生的孩子。那么他们也相信旧约，所以旧约圣经讲了那个童女，我们今天给他翻译成童女，其实在原文希伯来文呢是可以翻译成少妇。那如果这样讲呢，就耶稣就不是童女生的。但是他们忘了一句话，前面讲给你们一个兆头。大家知道什么叫兆头吗？如果正常的妇女生孩子算兆头吗？不算兆头。兆头就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不可能发生的发生了。兆头也叫神迹，也叫标记，就是说不会发生的。所以说 根据上下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上下文，那里的那个词应该是指童女，不是指少妇，因为妇女生孩子是正常，那么童女生孩子才不正常，所以呢是一个兆头。耶稣基督真的就是童女所生，这个兆头是人类从来没有发生的。那么马太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就是让我们回顾神对人类的救赎历史，从创造然后到堕落然后再到救赎。有人讲了，神造人为什么让他犯罪呢？让他不犯罪不就好了吗？讲这话的人，如果神真的让人不犯罪，你甘心吗？如果神造了人让他不犯罪，那人不就成了小木偶吗？神创造一个人给他完全的自由，因为就像这个神，你跑到哪里我都能给你抓回来，所以呢给你完全的自由，才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类历史呢。如果神造个亚当夏娃就像小木偶一样，今天最多就一个伊甸园，整个历史就没得写了，你觉得好玩吗？也没意义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纠正上帝，我们不要是替神出主意，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智慧，他做事是没有错事的。当然你想不通的是你的事情，其实你稍微谦卑没有想不通的。那么就是当人类堕落以后，神施行了救赎，那么救赎对我们是恩典，对神呢却是牺牲。神为了我们牺牲了他的儿子，神为了与我们同在要暂时忍耐失去儿子的痛苦。我们为什么跟罪跟神隔绝呢？那是因为罪嘛，所以神要把我们救赎，从罪里救赎出来，然后呢与他同在。那么在以色列人呢，犯罪的人要把他从罪里救赎出来，就要为他赎罪。在旧约利未记十六章，鼓励弟兄姊妹多去读旧约十六章，那里呢讲了献祭的一个规矩，那天有个叫赎罪日，祭司呢一般要为一定要为人预备两只羊羔。我们通常只是讲赎罪祭，赎罪祭嘛。那我今天呢借着讲这个以马内利，我跟弟兄姊妹呢多讲一点赎罪。那么祭司预备两只羊羔，一只羊羔呢要被杀，杀了干什么呢？要献祭作为赎罪祭，这个祭呢要归于神，就是替我们死。然后另外一只羊羔呢不能杀，要被送到旷野归于阿撒谢列，就是替我们承担咒诅。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看到什么呢？救赎的两个部分，一要替我们死，一个呢要替我们承担咒诅。两只羊羔其实指向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既要替我们死，也要替我们承担咒诅。如果我们了解那一只被杀的羊羔，我们知道那是死，像羊羔被拉到宰杀之地默默无闻。其实我们更需要认识的另外一只羊羔，那个不杀的，那个才真叫痛苦，真叫羞辱，就是那个归于那个不杀的带到旷野归于阿撒谢列的那个羊羔是更可怜的。他被带到旷野地，被带到呢被丢弃，就是表扔在哪里，扔在一个被咒诅的地区地方，那个哪里呢？叫新嫩子谷。新嫩子谷就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就是表明呢这个羊羔是被丢弃的，是被咒诅的，是没人管的，被遗弃在那里。大家想一想，就算我们不爱动物，但我要讲羊好像很多人没感情，讲狗我估计我们中间很多人有感情的，因为我爱养宠物，很少养羊的，养狗的比较多。如果说一只你家里那只很漂亮的小狗给它扔在一个地方，扔在一个污水坑里面，就在那里嗷嗷乱叫，知道那只狗有多可怜吗？那么当然这圣经里讲的是羊，我们要讲羊，这是羊羔被丢在旷野里面，为什么要在那受 要在那里呢？就是让他受蹂躏，因为他承担咒诅，他是被咒诅的，因为神将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所有人的罪我们都该死，我们的罪呢都归给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咒诅。大家想一想，多么可怜，多么悲伤，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 这就是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的。耶稣不是来看加州一号公路的，耶稣不是来看美景的，耶稣是来承担我们的咒诅，要被扔在那个被咒诅的旷野里面，无辜苦伶仃的在那里。假如是我们的孩子今天掉在哪里出不来了，我们心情怎么样呢？我三个孩子，我最爱的是我女儿，另外两个也爱，但是他们遭点苦我觉得这也是好的，我都无所谓的。两次，一次女儿也是从我们家，那时候在读高中期间，从我们家去北京，刚好北京的奥运会全程戒严，搞不清为什么开个奥运会要搞全程戒严。结果呢，他夜里到了北京，晚上到了北京，所有的人都要被关在那个西站。然后呢，我就找朋友来接他，但是呢也进不去，因为路上戒严，火车站封闭。那一夜我跟师母我们没睡着，他跟我讲，老爸你担心什么，这火车站这么漂亮，暖气开着，想吃什么吃什么，你知道中国的火车站很舒服的。但是女儿在那里我心里睡不着。前几个礼拜女儿也在那个东部下大雪，她的车掉雪窝里了，8911很快人来给他接走了，美国有避难所给他接去了，有吃有喝有睡，我仍然又是一夜不睡。他们在那有吃有喝，还有我都睡不着。那么假如他被扔在一个旷野里面，一个污泥坑里面，想一想，我恐怕不是睡不着了，我地主也得往那去，明知道我不能救他我也得去。大家看过电影《后天》吗？那个气象学家去救他儿子那个故事，我非常感动。当然那是电影了，想一想，神的儿子，神是有能力救的，不是没能力。我们今天想去北京去不上，想去纽约去不上，但是神是有能力救他儿子的。他为什么不救呢？因为他将他儿子赐下来就是担当我们的罪的，如果他把他儿子又救走了，那不是浪费时间吗？为了担当我们的罪，马太福音说掩面不看。想想神那个时候该有多痛苦。有一个电影，捷克的一个电影叫《桥》，大家看过那个电影吗？有一个地方，因为呢上面走火车下面走船，它不像现在桥很高，如果走火车的时候就不能走船，走船的时候呢那个吊桥被吊起来。但是呢因为那个他的儿子呢，这个火车是不按时候来的，那么他儿子看到以后呢就通知他爸爸，就是赶紧要往那个要下那个火车道，就大家看。后来呢儿子不小心掉进去了，这个父亲很痛苦，如果此时他拉下闸门，儿子将被绞死，如果这时候他不拉下闸门，火车将脱轨翻车，死的就不是一个人。那个爸爸真是这一看那一看，我看的，我每一次看那个都眼泪。我常常灵修的时候去看那个，假如我发脾气的时候、生气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患罪的时候，我就看那个，我每一次看都会流泪。这个爸爸，我就是爸爸，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很多父母，如果落闸儿子必死无疑，如果不落闸火车翻车不知死多少人，最后狠心拉下闸刀，一车人得救了。那个电影拍得非常好，里面有吸毒的，有各种各样的人悠闲自得，他不知道前面几分钟为了这些人前面牺牲了一个人。那么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我想神肯定不会像这个爸爸这么矛盾，因为神知道他的儿子就是为我们死的，但是神肯定一样的痛苦。耶稣是为我们承担了咒诅，那么我想问弟兄姊妹，如果耶稣为我们承担咒诅，牺牲了他的生命，上帝这么痛苦，我们为了荣耀上帝，我们吃一点亏，我们不该多多的思考一点神的恩典吗？神为了跟我们同在，神是付了代价的。比如有时候我们的父母跟孩子在一起，有时候父母也会让孩子还，就是我们想想，有时候父母来看我们也是付了代价的。但是我是鼓励父母们少还你的孩子，你看我也常常想念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不打电话，我们也不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一不小心马上被惹他们。就是我的三个孩子都很优秀的，对我们非常好，但是我想他们好我们更要好，但偶尔我们要去一次，当然我们都是很欢乐的了。其实对我来讲，我去我儿子一次是不容易的， 但是呢，比神与我们同在，那要不知道容易多少倍。我们就是花时间，神是牺牲生命，弟兄姊妹理解吗？比如说我们在座的父母，你们去看你孩子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心情吗？以马内利，神为了与我们同在，神牺牲了他的儿子。在旧约呢，多次预言羊羔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那么上帝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与他的同在，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在享受着与神同在。你喜乐吗？你感恩吗？圣诞节思想的就是这个，圣诞节纪念的就是因为神要与我们同在，牺牲了他的儿子。那么所以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呢，要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就要思想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我们要思想我们的罪是何等的可怕，我们要常常思想这两个问题，我们要思想神的恩典何等丰富，神多么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家庭夫妻之间有一点冲突，我相信我们不需要付神让的代价，我们只要愿意付出点代价，我们就能够跟家人换来和睦。就算我们为丈夫、为妻子、为孩子，我们付出点代价，算得了什么呢？远远赶不上耶稣基督那个被扔在阿撒系列的那个羊羔。假如弟兄姊妹之间，你们家里之间有了什么矛盾，我鼓励你们愿意为别人付代价，为了和好，为了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多多思想圣诞节，盼望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助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每当圣诞节，我们不应该去狂欢去庆贺，我们应该去思想神为了与我们同在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求主你的圣灵不断地感动我们，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愿意将荣耀归给你，我们愿意享受你的同在的同时，也将你赐给我们的福音带给我们的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你的同在。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